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3月24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乌克兰孤军作战，让台湾人更加悲观。王元刚称，若台湾受到攻击，美军应不会直接介入。
以往美国在这个台海危机上的一些态度，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即使未来就是说如果真的中国武力攻台的话，要美军直接参战，事实上可能性不高。
拜登赴欧出席3场峰会，亲乌俄军地面攻势受挫后加强狂轰滥炸，专访关爱失踪人口家庭志愿者二，回顾充满困惑的怒江惊魂之旅。
突然之间他这个手就掐住了，那种力量啊，把我的手就像钳子一样掐住了，他的眼睛里头就露出了凶恶的光。他说，我们知道你到这来做什么的。我呢就当时就感觉到特别恐惧啊。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台湾民意基金会星期二3月22号公布的最新月度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受访者对台湾未来命运的悲观情绪明显增加，超过 50% 的受访者担心台湾未来会跟乌克兰一样面对中共武力犯台，孤军作战。那么若台湾受到中国军事打击，美国是否会派兵协防？美国之音记者陆阳连线采访美国西密西根大学政治系教授王元刚博士。
你好，王教授。
哎，你好。
据台湾民意基金会3月22号公布的民调结果，认为美国会协防台湾应对中国军事打击的这个受访者为34%，相比去年转趋悲观。去年10月的调查显示，有高达65%的受访者相信美国可能出兵协防台湾，不相信的只有29%。有观点认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欧美仅提供武器物资，并没有派兵协防乌克兰。同样面对中国武力威胁的台湾民众也看在眼里，您怎么看？
对，我想这个乌克兰战争是有一个示范的作用，因为台湾人也看在眼里，他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美国一开始就强调说不会直接派兵介入。因为美国不想直接跟俄罗斯打仗，因为俄罗斯毕竟是有核子武器的，然后美国不想把战争扩大嘛。那所以说台湾人当然也是看在眼里，但是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的力度事实上提高的，你看他们给的一些军事物资的援助啊，还有一些武器的援助装备啊，然后各式各样的援助实际上都很高，然后另外还有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也是非常的高的。所以说回到台湾来看的话，就是说我们可以看以往美国在这个台海危机上的一些态度，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要美军直接的介入事实上可能性不高。我们看1954年的那个台海危机跟1958年的那个台海危机，美国他所扮演的角色只是军事物资支援当初的那个国民党军队，然后美军并不直接介入，并不参战，就是1954年跟1958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像双方也有默契，就是说毛泽东呢就讲说只打蒋介不打美介，因为他也知道不可以跟美国打嘛。那是啊，那个时候美国军舰只要有这个共军在附近的话，美军他就会闪开避开，就是说他们都知道不要直接介入。那当然不要直接介入原因当然就是不希望战争那个危机升级嘛，升级扩大。那所以说即使未来就是说如果真的中国武力攻台的话，要美军直接参战事实上可能性不高。但主要一个原因就是说毕竟现在今天的中国是有核武的，然后当两个核武大国面对一个冲突的时候，双方都会特别的谨慎，就是说双方都不希望能够升级到一个核子战争嘛。但是并不表示说在这种传统战争的层面上，就是我们说的 conventional warfare 的层面上不会有冲突，就小规模的或许还是有可能， 那当然就是说看看如果说真的武力犯台，这个它的背景条件是怎么样，然后我们可以看才能够决定说美军介入的程度是怎么样子。但是我想初期的话，美国的对台的协助应该是跟乌克兰的类似，就是说军援那个物资啊，军事装备的援助。但是这个要美军直接参战的话，我觉得一开始是不大可能的。
外界有一种分析，美国方面在近日有关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大背景之下，没有直接军事介入，背后释放的信息是中国问题才是美国当下聚焦的焦点，其中台湾问题更是重中之重。您的看法？
我想主要美国介不介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看看美国有没有重大的利益，就他讲的 vital interest。 那中国喜欢讲核心利益嘛，基本上是同样的意思。那事实上美国目前在乌克兰他并没有这个 vital interest， 并没有这种重大利益，因为毕竟俄罗斯国力还没有很强，就是光俄罗斯的经济实力还没有美国一个德州大，然后欧洲各国的经济实力甚至军事能力也都不弱，所以说是欧洲各国他们是有能力可以应对俄罗斯的。但是在亚洲的话，中国目前国力一直在上升嘛，然后世界第二大的经济实体，然后军费开支也是世界第二的，虽然跟美国还是有个差距，但是对美国来讲，中国是一个潜在的战略竞争者。所以以美国的战略角度来看，事实上亚洲包括台湾才是他的，真的是他的重中之重，他必须要注意的。但是这其中就扯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对美国都知道，我们大家都知道说这个中国才是真的美国最大的一个战略挑战，但是有这个意愿，但是有没有办法做得到，有时候这个会被时势所趋。美国其实一直想要说要回到亚洲嘛，他的印太战略一直说都要聚焦在亚洲，但是目前欧洲有个战争爆发了，美国有没有能力就是说真的可以全心全力的把重心放到中国，我是觉得可能不容易啊。因为目前美国国内的民意都要求说美国一定要处理这个欧洲的战事，甚至美国上已经增加军力部署了，他已经调了将近15000的兵力新增的到欧洲去，所以现在欧洲的美军的兵力已经大约有10万左右了。那拜登就现在要去今天又说要去欧洲去北约嘛，又有说他可能考虑说长期的增加美国在欧洲的驻军。那如果这个样子的话，那美国真的要实施他的印太战略，事实上会有这种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欧洲他已经被卷入了嘛，那他要从中脱身然后到亚洲的话，实际上并不容易。对，这个台湾真的是重中之重，但是美国有可能是会就像那911之后所产生一种问题，就是美国会被这种注意力会被转移，没有办法说真的聚焦在中国上。
这次民调中有 43.1% 的受访民众相信日本会出兵协防台湾，其中非常相信的占 13.4%， 还算相信的占 29.7%， 二者总的百分点超过认为美国会出兵协防台湾，被认为具有讽刺性。您怎么看？
对，我觉得这是这次的民调最令人讶异的一个地方，就是说居然台湾民众这么相信日本。但是我想这可能反映出这种日台之间的关系友好吧，就是说不光是官方的甚至民间的就是说日本跟台湾的关系都还相当的友好。但是这个民调显示出来，就是说这些民众可能还不大了解这个日本的实际状况，就是说实际上以日本来讲的话，它有一个和平宪法，宪法的第九条实际上相当的限制住日本对外的一些军事行动，所以说日本真的会出兵协防台湾，实际上可能性实际上是非常低的。但是可能一般的受访民众并不了解这种情况。那当然我们要知道，就是民意如流水嘛，就是说实际上会随着这种局势的改变，民意也会跟着改变。那所以说我是觉得也不需要过度的解读啊，就是说这次的这个民调只能说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注脚啊，就是说让人家觉得很压抑的怎么会这个样子。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加深了国际社会，特别是台湾内部对中共可能入侵台湾这个民主社会的忧虑。不过有观点认为，中国其实不愿意跟美国发生军事冲突，因此只要美国及其盟友对中国的吓阻力足够大，中国就不敢贸然犯台。您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中国犯台的这个可能性不高， 就是说至少在这个短期来讲，因为最主要就是习近平他想要连任嘛，那今年的秋天十月或十一月的时候，二十大，中共二十大的召开，我想在那之前，那个习近平我觉得他不敢这种冒这个险，因为万一这个局势他控制不了的话，对他连任之路会受到影响。那另外一点就是以这种战略的角度来看，事实上中国如果有战略智慧的话，他应该知道现在事实上不应该跟美国发生军事冲突的，因为双方的国力毕竟还是有个差距，虽然说中国已经慢慢在追上，但是还是有一段的差距。那如果以这样的角度来看的话，现在以美国还是比较强，中国还是比较弱的一种情况之下，如果你跟美国发生军事冲突，这本身就是一种不智的做法嘛。那所以说以中国的角度来看，他事实上对他一个战略环境最好的做法，事实上还是就是像以前邓小平讲这种韬光养晦的这种做法，就是说他应该要维持这种周边的国际环境这种平静，然后不要有战争，然后这样他可以专心的处理好国内的事务，然后发展自己的经济啊还有军事力量。所以以这种角度来看的话，就是说在现在这个时机跟美国因为台海而发生军事冲突，实际上是会是一个战略失误啊。那所以说俄罗斯侵略了乌克兰嘛，那很多人都想到台湾怎么，但是我个人是觉得说，就是说这两个毕竟还是不同的，因为俄罗斯跟乌克兰毕竟他们是陆地国家嘛，陆地相邻。那台湾来讲有个台湾海峡，这是一个天然的屏障，那这个解放军要渡台的话，实际上有很多的障碍，不是那么容易的。就是武力犯台的话，他遇到的一个挑战实际上是更高的。然后中国在目前这个可能还没有把握的情况之下，这样贸然犯台的话，事实上会是相当的不明智的做法。所以我个人的评估是觉得，至少短期之内这种可能性应该是不高的。
感谢美国西密西根大学政治学教授王元刚博士接受美国之音的电话连线采访。
拜登前往欧洲出席三场峰会，亲乌俄军地面攻势受挫后加强狂轰滥炸。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乔拜登星期三飞往欧洲，分别出席北约七大工业国集团以及欧盟三场峰会，峰会的主题都是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以及西方盟国的应对之策。与此同时，亲乌俄军在乌克兰地面攻势陷入停顿，但是对乌克兰城市的狂轰滥炸仍然在加剧。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经持续四个星期，而且4400万的乌克兰人口，约有四分之一已经在战乱中被迫逃离家园，甚至越界进入邻国成为难民。但是貌似强大的俄军至今尚未攻下乌克兰任何一座大城市，而俄罗斯在西方的严厉制裁下已然成为世界经济的孤儿。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试图迅速夺取首都基辅，推翻泽连斯基政府的计划已经破产，俄军在各条战线陷入停顿至少有一个星期之久，一方面后勤补给困难重重，另一方面乌克兰军民的顽强抵抗又持续给俄军造成严重损失。俄军地面进展不顺，则强化了对多个乌克兰城市的围困和轰炸，造成严重的财产损失和平民伤亡。乌克兰南部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情况最惨，该城市已经被俄军完全包围，而且从战争爆发开始，就有几十万市民被困在城中，不仅遭受俄军不间断的狂轰滥炸，而且水电以及食品供应也完全切断。根据路透社的报道，麦克萨商业卫星公司提供的最新卫星影像显示，一度拥有43万居民的马里乌波尔市城内满目疮痍，很多地方被夷为平地，多处公寓楼中弹后引发大火，并冒着长长的浓烟。拜登总统预计星期三晚间抵达布鲁塞尔，并将于星期四出席北约召开的一场有关乌克兰战事的紧急峰会。根据美联社的报道，
拥有30个成员国的北约将讨论设置可能触发北约以武力回应的红线，使用核武或生化武器或大规模的网攻都可能触发北约的武力回应，但是北约仍然不愿轻易卷入与拥有大量核武的俄罗斯的全面战争。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不仅加强了北约的团结，而且也让北约形成了加强战备的共识。北约秘书长严斯·斯托尔滕贝格上星期表示，北约即将采取的新防卫态势将包含将更多的陆军部队置于更高的战备状态，以更多的战机巡歌北约的天空，以及在海上永久部署更多的航母战斗群、潜艇以及水面舰只。拜登还将在12小时内分别出席欧盟和七大工业国集团峰会，与会的各国领袖们预计还将推出针对莫斯科的新制裁。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方提议的制裁方案将包括对俄罗斯国家杜马成员的制裁。拜登星期五还将访问乌克兰战争爆发后成为人道主义枢纽的波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超过360万乌克兰难民越界进入周边邻国，而进入波兰的乌克兰难民则超过了200万。波兰同时也是西方输送防卫武器进入乌克兰的主要通道。在俄军入侵乌克兰进入第二个月之际，基辅希望俄国总统普京在速战速决战术破产、俄军进展迟缓甚至动弹不得之后，会被迫通过谈判达成停火与撤军。俄乌过去一周多时间里一直通过视频在进行和平谈判，非常困难，有时还颇具对抗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媒上的一段视频中表示，但是我们一步步在向前走。俄国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也称双方的和谈很困难，他指责乌克兰方面一直在改变主意，对自己的提议都会出尔反尔。波兰曾提议北约向乌克兰派遣维和部队，但是拜登一直反对地面出兵计划。拉夫罗夫也表示，波兰的提议如果成真，有可能导致俄罗斯与西方全面开战。英国国防部在星期三的每日情报更新中指出，乌克兰整个北方战线，包括一度向基辅进军的大规模装甲车队，目前都陷入停顿，俄军显然正在试图重组。不过在东部战场，俄军正试图将包围马里乌波尔的部队与围困哈尔科夫的部队连成一片，以便对乌克兰部队实施合围。而在乌克兰西南部，俄军正绕过尼古拉耶夫市，试图攻击乌克兰最大的港口城市奥德萨。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日本国会演讲，痛批联合国不作为，并呼吁改革。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三3月23日在对日本国会发布视频演说时，痛批联合国在制止侵略上无能为力，呼吁对联合国进行改革，同时呼吁加强对俄罗斯的压力。由于俄罗斯是联合国安理会拥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因此可以有效阻止联合国安理会就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进行谴责或采取反制行动。联合国和联合国安理会都无法运作，需要改革，泽连斯基说。我们需要一个能够先发制人，确保全球安全的工具，现有的国际组织在这方面无能为力。所以我们需要设计一个能够实际上阻止侵略的全新的先发制人的工具。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日本政府紧随美国及其欧洲盟友对莫斯科的金融机构和官员以及莫斯科的盟友白俄罗斯实施了严厉的制裁。岸田政府还常常谴责俄罗斯的侵略暴行，以及将包括核武在内的战略打击力量至于戒备状态的威胁行为。日本也向乌克兰提供了价值几百万美元的人道主义和其他援助。根据法新社的报道，泽连斯基在对日本国会发表的演说中赞扬日本是亚洲第一个对俄罗斯施压的国家。我请求你们继续实施制裁，他说，让我们确保俄罗斯也需要并寻求和平， 必须对俄罗斯实施贸易禁运，以制止他们对乌克兰海啸般的侵略。法新社的报道指出，由于日本仍处于2011年福岛核灾事故的阴霾之中，泽连斯基特别提醒日本的国会议员要警惕俄军攻击乌克兰核电站以及占领切尔诺贝利核灾遗址可能带来的危险。在破损的反应堆之上，有处理核材料的设施，俄罗斯将此地变成了一个战场，他说。他还警告说，俄军占领切尔诺贝利对环境造成的伤害可能需要好几年才能完成评估。根据法新社的报道，泽连斯基重复了华盛顿发出的警告，即俄军有可能正在准备使用生化武器，虽然他并没有提供具体的证据。我接获报告说，俄罗斯正准备像他们在叙利亚一样使用诸如沙林毒气之类的化学武器发动攻击，他对日本的国会议员表示，日本的原奥姆真理教1995年曾在东京地铁发动沙林毒气攻击事件，此事至今仍令日本人心生恐惧。为了获得更为广泛的国际支持，以及将对俄罗斯的施压和制裁最大化，泽连斯基最近接连对欧洲议会以及英国、美国、德国、加拿大和意大利等国的国会发表视频演说。他星期三在对日本国会发表演说后，当天还预定对法国议会发表视频演说。泽连斯基星期四还将应邀对北约峰会发表视频演说。
俄罗斯、乌克兰双方均称和谈有进展，但外界质疑声不断。美国之音德特莫发自华沙的报道。
乌克兰和俄罗斯领导人都表示双方和谈取得一定进展，但是观察家们表示，真要达成协议其实变数很大。一些西方官员和独立观察家对此持怀疑态度，而且担心莫斯科谈判并无诚意，而是利用谈判迟滞北约向乌克兰提供攻击性及防御性的地空导弹系统以及其他更为先进的武器系统，或加剧西方的制裁。另一些人则怀疑，即使基辅与莫斯科可以达成一些实在的条款，履行协议所需的程序恐怕也难以执行。就像2015年的明斯克协议一样，其本意是要终止被亲俄分离主义分子在克里姆林宫援助下占据的顿巴斯地区的战事。乌克兰与俄罗斯连续几天进行视频谈判后，双方立场仍然南辕北辙。乌克兰一方的谈判由国防部长阿列克谢·列兹尼科夫和乌克兰总统办公室顾问米哈伊洛·波多利亚克主导，而俄罗斯的谈判团队则由克里姆林宫顾问弗拉基米尔·梅金斯基率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本周重申，他准备放弃加入北约的愿望，以换取俄军撤兵以及对乌克兰安全提供坚实的保证。泽连斯基还表示，他对未来讨论2014年被俄国兼并的克里米亚地位问题，以及顿巴斯两个已被莫斯科承认为独立国家的分离主义共和国问题持开放态度，但是泽连斯基要求这些讨论必须是在实现停火而且俄军撤离后举行。而且让事态更为复杂的是，他还表示，任何有关克里米亚和顿巴斯的提议必须要经过公投批准。乌克兰总统星期三表示，谈判在进展中，非常困难，有时还颇具对抗性。他在社媒上的一段视频中说，但是我们还是一步步在往前走，他说。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铁雷斯星期三也表达了一线乐观的希望，从我与各方的接触来看，在几个关键问题上出现了部分外交进展，而且这些进展足以终止目前的敌对，但是他不愿透露细节。俄罗斯要求基辅放弃所有加入北约的计划，而且还决心阻止乌克兰向西方倾斜。根据西方外交官的说法，俄罗斯对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说法也甚为不满，而且希望淡化向乌克兰提供的安全保证，确保这方面没有西方的介入。莫斯科还要求继续维持对乌克兰大约三分之一国土的控制。 及克里姆林宫控制的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两个分离主义共和国，以及俄罗斯2月24号入侵乌克兰后占据的这两个共和国的周边地区。基辅现在虽然暗示他可能在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的地位上做出妥协，但对俄罗斯的其他领土要求仍以拒绝。转移视线的策略，英国外交大臣利兹特拉斯一直非常坦率地批评俄乌和谈，他担心俄罗斯利用和谈做烟雾，在新的攻势甚至更为极端军事行动前进行部队重组。我非常怀疑，特拉斯对伦敦的《泰晤士报》表示，我们所看到的就是为俄军重组争取时间的企图，他们的侵略行动并未如计划进展。他说，我担心谈判只是为了转移视线，制造烟幕，我不认为我们已经到了开始谈判的节点，他补充说。其他的怀疑者则提出，俄罗斯曾在叙利亚以拖延和利用谈判的手法来制造西方盟国的分裂，并且消耗以及利用试图推翻莫斯科盟友巴沙尔·阿萨德的叛军之间的分裂。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詹姆斯·尼克西表示，俄罗斯没有，至少目前还没有提供真正出价的动力。他还指出，目前双方都没有让出价合适到对方可以接受的程度，而硬要这么做的后果就比泽连斯基和普京的政治自杀更严重。他同时怀疑俄国总统弗拉迪米尔·普京的诚意，过去的先例表明降低紧张局势和谈判的意愿会让普京相信他做的没错，但远近只会让他提出更多的要求。尼克西在为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所做的专家点评中指出，他最大的关切是俄罗斯会利用和谈来操控乌克兰的盟友。从许多方面来看，对乌克兰更大的威胁来自国际社会，而欧洲人特别拥有一段最近成功施压独立国家通过接受不可避免之事向俄国做出让步的丑陋的历史。他说，他提到的由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主导欧洲人促成的终止俄国对格鲁吉亚侵略的协议，以及法国和德国施压乌克兰签署的2015年明斯克协议，尽管协议的条款更有利于俄罗斯。
美欧评估推动 G20排斥俄罗斯，轮值主席印尼态度暧昧，处境尴尬。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正在就是否把俄罗斯赶出二十国集团、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做出进一步制裁的议题进行评估，这将为今年十月在印度尼西亚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蒙上阴影。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自普京2月24日下令入侵乌克兰以来，国际社会对俄罗斯实施了空前的经济和金融制裁，试图将俄罗斯孤立于全球主流经济体系中。据路透社3月22日报道，美国和欧洲盟国在评估俄罗斯是否应该继续留在由全球主要经济体组成的二十国集团中。由于把俄罗斯赶出 G20 会遭到中国、印度、南非、沙特等国的反对，美欧等国家缺席今年 G20 峰会的可能性增加。G20 像七国集团 G7 一样，是一个主要的国际平台，协调从气候变化到跨境债务的几乎所有议题。报道援引一个 G7 国家消息来源说，如果俄罗斯继续留在 G20， 该组织的作用将减弱。在被问到拜登总统这个星期在布鲁塞尔与欧洲盟国会晤期间是否会推动将俄罗斯从 G20 中驱逐时，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周二表示，相信在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中，俄罗斯不能像以往一样了。印度尼西亚在面临来自俄罗斯的压力，要求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排除在 G20 议事日程外的同时，也面对西方国家可能抵制 G20 护长级会议和峰会的可能。路透社还报道，俄罗斯驻印尼大使柳德米拉·沃罗比耶娃周三在一个记者会上宣称，俄罗斯总统普京计划参加今年晚些时候由印尼主办的巴厘岛 G20 峰会。他还表示，将敏感政治议题注入 G20 议事日程将是适得其反的。沃罗比耶娃还说，不只是 G20， 许多组织都在试图驱逐俄罗斯，西方的回应绝对是不相称的。美国外交家杂志周三报道， 目前印尼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地位，像东盟多数国家一样，印尼在回应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上非常谨慎。尽管印尼在联大3月2日要求俄罗斯从乌克兰撤军的决议上投下了赞成票，但一直不愿意点名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并拒绝对俄罗斯经济制裁。同时，印尼官员还多次表示，G20 是一个经济和发展论坛，讨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与今年同疫情有关的全球恢复主题不符。尽管乌克兰驻印尼大使谴责印尼的立场，但雅加达据报得到北京的支持，暗示北京可能阻拦任何暂停俄罗斯 G20 资格的举动。但是随着 G20 部长级会议6月会期的临近，以及据俄罗斯对乌克兰平民攻击及谋杀升级，令西方国家驱逐俄罗斯的立场更加坚定，印尼不太可能在勉强做出相关决定上继续拖延。对印尼来说，普京自行退出今年的 G20 峰会是印尼官员们求之不得的。
波罗的海三国推动北约在其领土上永久性部署防御俄罗斯。在俄罗斯大举入侵乌克兰之后，与邻国俄罗斯相比军事实力小得可怜的波罗的海小国重新推动北约组织在他们的领土上进行更广泛和更固定的部署。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三国的人口加起来只有约600万，这三国一直被视为北约组织中最薄弱的国家。他们在2004年加入西方军事联盟北约组织，但是只通过一条走廊与其他欧洲的北约国家联系起来。这一走廊位于俄罗斯派有重兵的外非地加里宁格勒和俄罗斯的盟友白俄罗斯之间，是立陶宛和波兰接壤的一处狭窄的边界。曾是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波罗的海三国对莫斯科在东欧施加影响感到担忧，不过他们也对西方国家应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加强北约组织联盟的举动感到鼓舞。北约组织2014年前在北约东翼没有部署部队，但在俄罗斯兼并乌克兰克里米亚后，作为回应，北约向波罗的海三国和波兰轮流部署4个多国部队战斗群。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北约进一步加强了部署。目前，波罗的海三国共驻有约7700北约组织部队，比今年年初增加近一倍。波罗的海三国领导人警告说，即便有这些加强性部署，北约组织在波罗的海三国的部队也难以抵御俄罗斯的大规模入侵。拉脱维亚国防部长阿尔提斯·帕布里克斯在美国之音采访中说，如果我们想在遭到任何攻击的第一时刻就准备好保卫我们的国民，如果你想给予拉脱维亚公民像法国、英国、西班牙、德国公民一样的安全感，那必须要有永久性部署，更多的火力和能力。波罗的海三国领导人一直推动永久性部署美国部队，认为这是针对俄罗斯入侵的最佳威慑力量。目前，美国部队是由德国、英国和加拿大领导的北约波罗的海轮流战斗群中的一部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这个月早些时候在对波罗的海三国的访问中表示，在考虑推动更多的永久性部署，作为对北约组织防御姿态更广泛检讨的一部分。布林肯没有提到详情，但是美国向来不愿在俄罗斯的门口永久性部署部队，担心会进一步影响与莫斯科的关系。许多波罗的海国家领导人希望在美国总统拜登这个星期访问布鲁塞尔，与北约和其他欧洲领导人商讨俄罗斯问题时，将讨论北约在波罗的海三国永久性部署的议题。拉脱维亚外交部长埃德加斯·林克维奇斯对美国之音表示，很明显，北约在东翼的波罗的海国家 波兰和罗马尼亚的部署是永久性的时候了。目前还不清楚北约在波罗的海国家更永久的部署在武器方面会带来什么变化。波罗的海国家已经受到北约共同防御承诺的保护，即在其成员国受到攻击时要给予保卫。北约组织在空军力量上的绝对优势也会是在波罗的海国家与俄罗斯作战的一个因素。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遭受重大损失后，俄罗斯的军事力量看起来比正常情况下甚至更弱。目前的挑战是如何解决波罗的海三国的安全担忧，同时又避免采取未来将导致与俄罗斯更动荡局势的步骤。在北约组织和俄罗斯相互指责对方在东欧制造动荡之际，这可能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任何北约扩充都非常敏感，这也是普京入侵乌克兰的借口之一。普京对波罗的海三国加入北约仍感到愤怒，认为是西方背弃承诺。分析人士表示，普京可能将北约在东欧的永久性部署看作是违反过去的条约，包括1997年签署的北约俄罗斯基本协定。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外交学教授丹·普莱斯对美国之音表示，鉴于俄罗斯采取的行动，那些协议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无效和失效的。另外，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历史研究教授、冷战史专家玛丽·埃里斯·萨罗特对美国之音表示，北约俄罗斯基本协定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这一事实让北约在处理该协定的条款时具有灵活性。
中国证监会据称指示中概股公司准备向美监管机构提交审计记录。中国证券监管机构据称已经要求在美国上市的一些中国著名网络公司与美国证券监管部门合作，为提交美方要求的审计记录做好准备。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路透社星期三引述多位消息人士话说，中国证监会和其他监管机构这个月早些时候传召了多家互联网巨商的高官，对他们与美方合作做出指导。相关公司包括阿里巴巴、百度和京东。今年三月初，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宣布，根据外国公司问责法要求，认定五家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将面临退市风险，因此引发了大批投资者对中概股最新一波的抛售。之后，为了缓解投资者的紧张情绪，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表示，近段时间与美国的证券监管机构就审计标准展开了沟通，并取得积极进展。长期以来，中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拒绝让美国监管机构审查中概股的审计记录。美国2020年通过了外国公司问责法，要求在美国上市的公司必须根据符合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管委员会标准的会计事务所进行审查，连续三年不符合规定的公司可能从美国交易所退市。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管委员会公布的信息显示，中国是唯一一个不允许该公司向美方机构提供核查审计记录相关材料的国家。中概股退市将对美国投资者带来重大损失。据估计，美国机构投资者拥有的中概股的市值大约有2000亿美元之多。退出美国证券市场也会导致中国公司失去一个重要的融资途径。过去20年里，大批中国公司前往美国上市，从具有高度流动性和开放性的美国金融市场受益。
专访关爱失踪人口家庭志愿者二，回顾充满困惑的怒江惊魂之旅。中国江苏丰县曝光铁链女事件近两个月来，那位被叫做杨某霞的戴锁链妇女仍然身份不明，其人身安全持续受到各界包括多名两会代表委员的强烈关注和追问。 在这种形势下，中国总理李克强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分别表态要追查严惩相关罪行及责任人。不久前网上曾昙花一现的一段视频显示，小花梅舅舅和同乡村民并没有表示认同官方的说法。这段目前遭到当局封杀围堵的一手音像记录被认为戳穿了所谓调查走访的官方谎言。美国之音电话联系到拍摄这段视频的关爱失踪人口家庭的志愿者赵兰健，询问了他在云南怒江一带边远村寨走访小画眉舅舅及其他一些人口拐卖受害家庭的前前后后。赵先生对与他通话的美国之音记者表示，他无法保证别人如何解读他在网上分享的信息和讲述的事情，但可以保证自己所说的和所拍摄的都是真实的。这是这次访谈的第二部分。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
农历虎年前夕，呈现铁链女的悲惨遭遇和八孩爹被捧为网红的一组视频在网上引起巨大震撼，给本应喜庆欢乐的节日蒙上了沉重阴霾。赵先生表示，铁链女的命运让他痛苦不堪，他觉得应该做点什么。
那你是专程为了这件事情去的吗？
我呢是受这个事情启发，我认为呢我可以去关注一下很多的失踪人口家庭。我计划要访问50家失踪人口家庭，我要看看这样的家庭他们在失去了1到2位亲人的情况下，他们的生活状态是什么，他的心理感受是什么。那么我需要去把这个母亲期待小孩回到家庭的这样的一个瞬间给他凝结下来。我以前做过记者也做过摄影师，我呢特别有这样的这个艺术表达的冲动，所以呢这是我去怒江的原因之一。
徐州铁链女又称锁链女、八孩母亲等，被当局用杨某霞之名送进丰县精神卫生中心已近2个月，事发地丰县欢口镇董集村被以防疫为由闭门谢客。外界目前对铁链女母子的现状知之甚少，有消息说曾因前往丰县精神卫生中心探望献花而遭拘留的2名女性志愿者之一，网名巫医古城，也叫巫医，目前又被徐州警方监视居住，受到许多网民关注。只身前往云南怒江走访小花梅舅舅和其他失踪人口家庭的赵先生表示，他曾预先向云南地方当局报备他的怒江之行。
我去怒江这个事情不像那两个送花女孩去到丰县，他们呢可能是直接的就去了现场去执行他们自己的愿望的工作。我呢到了怒江之后呢，我是跟怒江的公安的系统跟宣传的系统都去做了主动的报备。我要求呢是政府派一个人去监督我，去指导我的工作，因为我认为我的工作并没有什么可以隐藏的东西。我的目的非常简单，我就是想关注丢失了孩子的母亲她的这种期待孩子回来的这样的一个表情，或者是对她失去孩子去做一个慰问。其实这个目的非常简单，但是呢在这个节骨眼上特别容易被误会，所以我就千辛万苦接到了很多电话，但是我的这种表述也都能得到各个部门的理解。另外呢我又亲自拜访了公安局，亲自去拜访了宣传部，把我的诉求讲得非常清楚。他们呢就说不能配合我，不能配合我呢但是也很糟糕。我呢在当地约的所有的车就都不能出行，导致我差不多有1个多星期的时间受困于此。因为那边呢每个村庄和每个村庄差不多有几10公里的路程都要相隔很远，我要没有车的话就是寸步难行。但往往是头一天约好了车，第二天早晨6点钟就接我了，结果这个司机呢就会因故生变。甚至呢我找了几次的车，这个司机一听说我要去探望失踪人口家庭，他们就都拒绝为我服务了，我也就很困惑。
赵先生表示，甚至他帮助解救的一个失踪人口家庭也在一夜之间改变了本来热情友好的态度。
甚至呢我解救的这一个人 因为我在雅古村呢是帮助一个何姓的大姐拍了一段视频，然后把这个视频呢我找朋友发到了网上，三天就给他找到了失踪20年的亲人，他的第5个妹妹。其实呢像他的家人呢非常感谢我的，还请了我吃一个那个傈僳族的这个篝火旁边的一个晚餐，挺原始的。即使是这样，由于这个何大姐的妹妹呢是一个政府的计划生育部门的员工，这个妹妹是她的第3个妹妹。当天晚上呢，由于他们家里头都很兴奋，一直在哭，因为她找到了她的亲人。我们呢吃这个晚餐也非常愉快。临告别的时候呢，他们就跟我说你要到了福贡县或者是在当地有什么其他的需求，我们可以帮助你。结果等我再找到他们的时候，给他们打电话的时候，他们就拒绝为我提供帮助了，甚至都不出来了，也不知道他们受到了哪些方面的影响。
张先生回忆到，访问另一个村寨时，他说明来意后，本来友善的当地干部突然变脸。
我还访问了另外的一个村庄，村民见我都很热情。后来呢，由于我认为这样的信息呢，可能是村支部书记他可能会知道，我呢就拜访了这个村的村支部书记郑书记。这个郑书记很年轻，40岁，是一个傈僳族，说着一口流利的汉语普通话。他热情地接待了我，我就把我的此行的计划我就讲给了他。我还没等讲完的时候，这个书记就已经很焦虑了，他就已经跟我告辞了，他就去到了这个屋外。那么这个时候呢，我正好是接到了福贡县县委的宣传部的工作人员给我打的电话，我就跟电话里跟这个工作人员再去解释，我要在这个村庄里头去访问失踪人口家庭，并为这个家庭去做一个拍摄和给予他们一些亲情的关注。然后呢，在我接电话的时候，怒江州的公安局的有关人员也给我打电话，我也在给他们解释我的此行的计划。但是我就不知道后头还有一个人在偷听我的电话，他一直在偷听我的电话。等我接完电话一回身的时候，才发现这有一个人。结果这个人呢自告奋勇就告诉我，他是这个村的副书记，而且呢他热情地握了我的手，我当时也热情地回握他的手，突然之间他这个手就掐住了，那种力量啊，把我的手就像钳子一样掐住了，他的眼睛里头就露出了凶恶的光。他说我们知道你到这来做什么的。我呢就当时就感觉到特别恐惧啊。后来这时电话又响了，我又要接外面的一些朋友的电话，然后呢这个书记就到门外了。那么等我接完电话之后，大概10分钟吧，等我去到院子里的时候，这个副书记啊，已经喝了不少酒，他醉醺醺的要打我。后来这个副书记呢，就被他的一个女的工作人员就给劝走了，他们去到另外的屋子里喝酒了，就给我留在这个一个人都没有的这个院子里，村委会的院子里。
赵先生回忆说，那样一个黑暗夜晚，又是深山里的村落，孤单的他深感恐惧。他说离开村委会时，发现司机和车都不见了。
我就顺着这个路去找，终于在远处看见了我的这个司机和车，一看是这个村的郑书记正在跟我的司机在训话，而且呢气势汹汹的样子。看我走过来之后呢，这个郑书记也就停止了讲话，就迎面向我走来。等和我相向而过交集的时候，这个郑书记对我露出特别不友好的表情，又得意的微笑，甚至连告别都没有。然后我就孤零零的很失魂落魄的上了这个车。这个傈僳族的小司机呢，今年是24岁，他要养3个小孩和他的父母。那像我这样的包车一个星期的计划，对于他来讲是一个庞大的又整块的收入，而且我给的钱又比较多。这个司机呢，在之前跟我是一路谈笑风生，那就像朋友一样，特别欢迎我。他为我去能做这样的事情，他也都是挺感动的。但是呢，他见了这个郑书记之后，这个小司机回程的路差不多1个半小时，一言不发，心情特别沉重。后来我就问他，我说是不是这个郑书记跟你说了一些什么样的话？他说呢，没有。我说你明天还能给我开车吗？他说不能了。 因为呢他有其他的工作，后来他就把多收我的钱都退给了我。那么我就清楚了，我说这又是受到了这个外界的干扰。
这次走访经历使得赵先生原定走进60个村庄看望失踪人口家庭的计划搁浅，他不得不买一张飞机票准备回到都市。赵先生表示，这时候他在边境村寨里感觉充满了危险和恐惧。
我决定在3月2号的时候，我就买了几箱酒，我想去看望一下小花梅的舅舅，也想去看望我帮助找回失踪的那个何大姐，那个和她的爱人，还想去访问一下另外的一个失踪人口的母亲。一共是3户人家，都是雅古村的。小花梅的舅舅是普洛村，我就又高价雇了一车，先去到这个普洛村。还没等到这个普洛村的这个219公路和普洛村交集的这个唯一的路口，这个司机想要把车开上去的时候，才发现那个路口已经被防疫人员给卡死了。防疫人员告诉我，任何人不许进这个村庄，不只是外地人，其他村庄的人也不可以进入到这个村庄了。
赵先生回忆道，由于无路可以进村，只好掉头转往小花梅户籍地亚古村。他曾在这个村寨停留10来天，访问过村里的几户失踪人口家庭，但是到了这个村寨的路口，发现也有人把守。
结果我到那一看，亚古村的路也被堵死了，从219公路再也不能进入亚古村了。这个也是以防疫的名义就把这个村庄就给卡住了。我都不敢下车，让司机去到那个防疫的岗亭那儿吊车的时候，那外面有4、5个的人呢，拿着执法记录仪，拿着手机拍摄我的车和我这个人。我连跟他们打招呼的这种勇气都没有，又是落荒而逃。因为呢，我担心那个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礼节性拜访，一个是给自己惹麻烦，我更怕给那个何大姐和那个另外一个失踪人口家庭的那个阿姨惹麻烦，就匆匆的告辞。后来呢，我在回程的路上要经过这种关卡，有的是检查站的，有的是边检站的。经过这些关卡的时候，他们在刷我身份证的时候，那都是充满了别样的表情。他们都知道我是一个摄影家，只是刷了我身份证，他就知道我的一切的计划，那就是说我的整个的行程的计划都已经被他们给录入了这种执法系统。
据百度百科资料，亚古村地理环境山高谷深，村民多为傈僳族，属于绝对贫困村。不过据中国媒体报道，现在该村已经在中国政府推行的脱贫攻坚运动中摘帽脱贫。怒江传媒2020年10月22号报道，福贡县正在为该县剩余的19077名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而冲刺决战。另据中国税务报报道，2020年11月13号亚古村所在的福贡县成功脱贫。赵先生介绍说，亚古村至少有3名失踪妇女，除去小花梅和何大姐的五妹，还有一位老阿姨失踪20多年的女儿。
这个女儿呢，再也没有回来。白天的时候，我对这个老阿姨做了很多拍摄和采访。到了傍晚的时候，我又跟随她去到了教堂，我想看看她在教堂里是什么样的表情。我呢，在教堂里待了2个小时，一直在听他们唱那个赞美诗，就是雅古村的这个雅古教堂。最后的一首赞美诗是这个阿姨唱的，当时啊唱的特别美好。这个阿姨有70岁了吧，但是她的声音就像20岁，悲凉委婉空旷廖寂。我呢就顺着这个歌声悄悄地从后面走到了这个阿姨的旁边。我看到这位老阿姨啊泪流满面呐、啊，他一边唱歌一边满脸都是泪水呀、啊。在这样的一个场景下，他只能成为我灵魂上的一个照片，不可能成为我的手机里的照片或者相机里的照片，因为这个场景太震撼人心了。我不知道他的这个歌声到底是给上帝唱的，还是给他自己唱的，还是给他失踪的女儿唱的，还是特意在给我唱的，我真是不知道。在那个时候，那简直就是我的灵魂和精神又崩溃了，我还得要故作安静，因为那是教堂。 也可能你感受不到我的这种当时的心情，也可能这份心情只能有亲历者自己本人才能感受到。我出来之后到现在，我还没有把这个阿姨的找女儿的事情我还没有给她曝光，因为我不知道到底是不是要写，就是深入了这种走失人口家庭之后的内心的那种折磨。
赵先生的怒江之旅和采访小花梅舅舅的视频在中国网民中间引起了高度注意和各种反应，包括一些负面评论。赵先生表示，自己淡出媒体圈已近十年，过着不关心政治的躺平生活，却因为一次单纯用行动表达爱心的怒江之旅偶遇了小花梅舅舅而惹上麻烦，让他不寒而栗。
哎呀，这个我在怒江的时候，我就收到了很多微信群里的这样的一个传播的东西啊，就说呀，有一个摄影家跑到了怒江，拍摄了什么教堂，拍摄了什么小花梅的舅舅，这个人是海外敌对势力，然后呢又是一个什么境外的地下教会组织派来的，这都是哪儿跟哪儿啊？我说为什么要给我扣这么多帽子啊？我说我在媒体界，甚至我在那个国际啊，都认识很多这个朋友，他们都能证明我是一个毫无信仰、毫无政治觉悟的人，以前呢只会吃喝玩乐。只是今年过年的时候突然被这个铁链女的故事给打动了，但是我也不敢去碰触铁链女，我仅仅是想关爱一下其他的走失人口家庭的母亲，人家孩子丢了，是不是你还不可以去让有情感的人去到那去看望一下他吗？是不是？我想这样的一个行为在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都不应该受到阻碍吧。我想就是如果要是在塔利班或者是希特勒的那种社会，一个母亲的孩子死掉了，别人去给他送去一点关爱，他会受到阻拦吗？但是至少在我的朋友圈里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是很多媒体的在职人员，是记者，是主编，是一些上市公司的人士，他们都劝阻我，当然他们也是好心了，但是我挺困惑的，我认为我跟这个社会已经割裂的太多了。回来之后虽然受到了很多朋友的关照，有很多朋友突然一下子就十来个人呢就来到我家，其实都是挺让我惊讶的，但是呢我想我并没有做错什么，我会跟他们动之以理，晓之以情，然后呢如实的坦白我的整个的怒江之行，甚至他们要看我手机我就给他们看的，他们想要我手机哪个什么密码我就主动打开给他们看，我想证明我的这个旅途的单纯性，并没有什么境外敌对势力，什么海外地下教会。
赵先生说，小花梅原籍所在的福贡县公安局以保密为由拒绝提供失踪人口信息，这让曾经漫游世界的他始料不及。
建议或者劝告的那些朋友，他们有没有对你去怒江那边帮助或者反映当地失踪人口家庭整体的这么一个举动呢？有没有做出什么一些关照或者什么？
这其实是让我最困惑的地方，因为呢我认为任何地方有失踪人口这样的数据应该是对外公布的，除了个人隐私的问题之外，那么他可以适量的去公布一些失踪人口的信息。比如我在美国的时候，我在沃尔玛门口就看到了墙上贴着失踪人口的一些信息，我以为我们国家也是这样，至少跑到公安局是可以要到失踪人口的一些信息。但是呢我到了福贡县的公安局之后，公安局的负责人就告诉我，他说这是保密信息。那么我当时其实是很害怕的，因为你尝试打探政府的保密信息的时候，我认为这个东西是超出了我个人的想象。
目前探望铁链女的女性志愿者巫一仍在徐州警方手中未获自由，公众还在继续追问铁链女事件的内幕和谜团，铁链女是不是李莹，她究竟是谁，杨某霞又是谁，小花梅在哪里，当局发布的五份调查通报是如何形成的。截至发稿， 网传中国最高检察机关正在督办的彻底调查，尚未公布任何进展。美国之音叶斌，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谢谢收听。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